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对中共就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有关新能源汽车补贴、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该法是美国认真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投资于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一项开创性工具。美国会继续和盟友和伙伴合作，以解决中共不平衡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当日已经收到中共就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及其实施的部分内容提出的磋商请求。戴奇大使在声明里面说，通货膨胀削减法是美国应对气候危机和投资于美国竞争力的一个开创性工具。这个是我们对清洁能源未来做出的贡献。这个未来是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共同寻求的。在这个同时，戴奇指出，中共当局正继续使用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损害公平竞争，追求中国的制造商在中国大陆和全球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他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美国正在应对气候危机，同时加强美国的供应链和能源安全，并建设一个由美国创新者、工人和制造商推动的清洁能源经济。他说，这个将创造高薪的工会工作，并减少导致气候变化和环境不公的污染。而通过这一大胆的行动，美国将继续对从太阳能和风能到电池和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技术进行新的重大投资。同时，华府会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以解决中共当局不公平的非市场政策的做法。不过，戴奇亦在声明里面表示，美国正在审慎评估中方提出的磋商请求。不单止美国，自从去年9月开始，欧盟亦对入口的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关税的调查。欧盟暗示，在相关贸易调查完成之前，可能会对这些电动车征收关税。而英国亦在考虑对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应对潜在的威胁。礼拜二凌晨，马里兰州695号洲际公路沿线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遭到一艘大型货船撞击之后倒冧。初步调查显示，船只在撞击之前已经失去了动力，撞击之后造成多辆汽车坠入河中，至少有8人落水。搜救人员目前仍然在寻找失踪人员的下落。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凌晨，美国巴尔的摩的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被一艘984英尺长的货船撞倒，造成大桥倒塌。丹麦航运巨头马基随后证实，造成这宗大事故的是该公司租用的一艘货柜船。礼拜二清晨，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在事发之后几个钟头对记者说，我们可以证实船员曾经通知当局出现动力问题。这艘悬挂菲律宾旗帜的集装箱货轮大理号在撞上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大桥之前，已经无法控制前进中的船身。州长摩尔说，船上人员发出的警告令运输官员迅速停止了洲际高速公路跨桥路段的交通。他说，这些人是英雄，他们昨晚拯救了生命。当时船上人员还抛下船锚试图挽救灾难，但未能成功。尽管这样，船上仍然有8人在事件中落入帕塔普斯科河。据悉，他们是公路维修队人员，当时正在填补路坑， 有两名工人获救，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被送入一家创伤中心，另一人冇受伤。搜救人员目前仍然喺度寻找其他六人。事发之后，摩尔州长已经宣布咗紧急状态，马里兰州亦正喺度与跨机构团队合作，快速部署嚟自拜登行政当局嘅联邦资源。礼拜二当日，拜登总统亦喺白宫表示，佢将请求国会提供联邦资金重建桥梁，但佢强调冇理由怀疑呢宗事件同恐怖主义有关。拜登话：我哋将重建呢座港口，我哋将尽人力之所能，尽快重建呢座桥梁。呢座港口支持住15000个就业岗位。佢预计好快会访问现场，以视察灾情。据马里兰州掌握嘅信息，去年巴尔的摩港处理咗创纪录嘅5230万吨外国货物，价值大约为800亿美元。喺事故发生之后，一啲供应商将不得不安排货物运输到其他港口，可能会稍微延长供应链嘅运作。礼拜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以色列将继续推进消灭哈马斯激进组织的行动，同时亦批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立即停火的决议，强调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哈马斯的妄想要求，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包括释放所有被绑架者，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政府能力，并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尽管美国、埃及和卡塔尔谈判代表几个礼拜以来正努力寻找暂时停止战斗、释放人质以及增加加沙平民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方法，但交战双方的要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内塔尼亚胡强调，哈马斯的立场证明该恐怖组织对继续达成协议的谈判不感兴趣，并且不幸地证明了安理会决定带来的损害。这个礼拜一，安理会通过的决议要求在斋月期间立即休战，以实现长久可持续的停火。安理会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移除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的所有障碍，并保护加沙平民。决议文本是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所推出，该决议获得14票赞成，美国投了弃权票，令决议得以通过。这个是安理会第8次试图就停火决议达成共识。美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指出，华盛顿投了弃权票是因为虽然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了考虑，但文本中并未包括对哈马斯的谴责。这个是美国在先前就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格林菲尔德说，就好像我之前所说，我们完全支持这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中的一些关键目标。我们相信对安理会来说，重要的是发出声音，并明确表示任何停火都必须伴随着所有人质的获释。美国司法部3月26号在官网公布，全球排名前10名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QCoin 以及两名联合创始人金顺和唐可，他们被指控违反美国反洗黑钱规范、未经许可的货币传输业务，被美国南区纽约区检察官办公室正式起诉。下面请听报道。QCoin 通过其现货交易平台以及随后于2019年7月推出的期货交易平台向美国客户招揽业务，自2017年成立以来，交易量超过3000万客户， 和每日交易量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国土安全调查纽约办事处负责人26号宣布解封对 QCoin 货币和两位创始人金纯和唐可的起诉书，指控他们故意不维持适当的反洗钱计划，未能维持合理的程序来进行客户验证和提交任何可疑活动报告。34岁的金纯和39岁的唐可都是中国公民，与 Flashdot Limit、 Pekin Global Limit 和 Felix Finn Private Limit 一起受到指控。这三家以 QCoin 名义经营业务的公司分别在开曼群岛、塞直尔共和国和新加坡注册成立，金纯和唐可还未被捉到。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在声明里面说，该交易所透过谎称其没有美国客户来故意规避美国洗钱防制和 KYC 法规，但实际上富币拥有大量美国客户群。起诉书指控，由于富币故意不维持所需的反洗钱和 KYC 计划，富币已经被用作清洗大笔犯罪所得的工具，包括清洗来自暗网市场和恶意软件、勒索软件和欺诈计划的犯罪所得。很多富币客户专门使用其交易平台，因为它提供的服务具有匿名性。换句话说，富币的没有 KYC 政策对其发展和成功不可或缺，藐视美国反洗钱法令富币成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国土安全调查纽约办事处负责人麦科马克表示，国土安全部的调查揭露了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的真实面目，一个涉嫌几十亿美元的犯罪阴谋。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礼拜二亦对富币提起了平衡的民事诉讼。根据公告，富币被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指控经营非法数字资产衍生品交易所。美国私募基金巨头贝莱德的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礼拜二表示，随着医疗突破延长寿命，人需要重新思考养老金和退休生活。他呼吁全球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帮助员工为养老进行储蓄。下面请听报道。3月26号 ,71 岁的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在其备受关注的致首席执行官和投资者的年度信函中说，人口老龄化正在度给各国社会保障等退休安全网带来压力，随着医疗突破延长平均寿命，全球正面临一场迫在眉睫的退休危机。芬克援引联合国的预测说，到2050年全球将有六分之一的人年龄在65岁以上，高于2019年的11分之一。他呼吁全球更多地利用资本市场帮助员工为养老进行储蓄。这位贝莱德首席执行官说，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的增加，加上社会保障、政府退休计划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令美国对退休人口的大幅增加尤其措手不及。芬克写道，21世纪中叶面临的两大最大的经济挑战将是提供安全的退休生活，以及建设世界数字化和能源所需的大量基础设施。他补充说，资本市场将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芬克建议让更多人将更多资产投资到资本市场，是确保舒适退休生活的关键。芬克的信里面写到，日本已经找到了鼓励人延长工作时间的方法，而澳洲的国家退休储蓄体系，即养老金保障体系，在为更多工人提供更大的养老金池方面亦发挥了作用。美国国会在过去5年中通过了两项改革方案， 旨在令 401K 同其他退休计划更加全面同有效。根据退休服务提供商 TIAA 的首席执行官萨森达·布朗达克特的估计，美国人的养老需求和储蓄之间存在40,000亿美元的缺口。他认为所有公司都应该要求员工加入一个储蓄计划，这个将创造一个可观的养老金池，而不是让个人自行选择加入。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